很高兴今天可以再次的和大家翻开以弗所书啊，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啊，让我们啊看圣经前啊祷告，求神帮助吧。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前顺服，让我可以清楚的、忠心的把你的话语讲解出来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可以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当你发觉你一直以来啊的方法啊没有什么作用时，没有什么效果时，你会如何处理呢？啊，相信这个情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并不陌生。我听过很多的基督徒都分享过啊，他们为了他们的父母可以信主。祷告了三年、五年、十年的时间，可是父母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完全对福音没有什么兴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怎样处理呢？当我们对外传福音的时候，社会对基督教的教导越来越没有兴趣，越来越冷淡，甚至是怀有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样处理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了神他已经拣选了一个启示他救赎的奥秘的方法。神所选定的方法如何影响你和我对神的工作，对这教会里的服事，对向其他人讲解这个福音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呢？所以呢，让我们一同的从以下的三点，就是荧光幕下面的三点来理解神所选定的启示他救赎奥秘的方法，分别是第一使徒和先知，第二我们的使徒，和第三神的灵如果你有周刊的话，请大家翻开周刊，跟着这经文和我一同的看，可以帮助你跟着我的讲道，也可以帮助你知道我是否真的是在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第一点，使徒和先知。神选择了透过使徒和先知来启示他救赎的奥秘。在第五节那里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神拣选了他的使徒和先知来启示他的奥秘。拣选了使徒和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使徒和先知所说的就是这本圣经的教导。使徒他们写下了新约的经文，而先知他们写下了旧约的经文神透过使徒和先知，就是神透过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所拣选的方法，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救赎的奥秘，这个像以前的世代所隐藏的神的奥秘，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就是福音，就是可以让我们成为后世，可以成为神的教会，同得应许的这个大好的信息。你是如何看待神所拣选的启示的方法这本圣经的呢？在我以前的牧师曾经跟我说过在悉尼的华人教会，他们通常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经过了三代的基督徒以后，教会慢慢的离开了福音，离开了圣经。为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开始呢，教会的第一代基督徒他们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人打开圣经告诉他们福音所说的，所以在他们的经历里面，他们非常的看重这本圣经，他们非常的愿意把时间花在圣经上面去讨论、去聆听、去彼此的读经查经。可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呢他们通常都是第一代的儿女，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们在从小就开始听圣经的故事听圣经的道理， 对于他们来说，福音只是一个他们常常听到、听过很多很多遍的老生常谈，是他们毫不陌生的，甚至是有点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更愿意把时间放在其他的地方譬如说建立基督徒团体的关系上，譬如说认识自己，学习不同的家庭的成长如何影响自己的性格，譬如说追求社会的公益，为社会带来改变譬如环保这些事情。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还是基督徒他们还是认识福音的，可是福音成为了背景，成为了大家都觉得我已经了解了，我可以离开不再需要停留的一个特角石。而他们的儿女呢，第三代的基督徒呢，他们在一个从来不讨论福音的环境下长大，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福音在教会他们没有听到圣经，很多机会听到圣经，他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是父母所做的，就是很多好的事情，他们的父母是一个好人，做很多为了有需要的人做的事情，为了这个社会的公益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好事，可是却不是福音的本身。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他们的价值观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他们会做很多的好事，他们会尝试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就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可是他们在教会里却没有机会很清楚的听到福音。他们知道基督徒就是需要做好事的人，因为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福音需要我们用好的行为来回应。他们不明白福音和他们的生命什么关系。你见证过教会这样慢慢的离开福音的过程吗？你会觉得我自己已经读懂圣经，现在可以把实践放在其他可能是更有趣的、更有效的、更能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事情上吗？各位弟兄姐妹，请不要离开圣经，不要离开对福音的看重，不只因为离开以后会为教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反面的榜样，更是因为这本圣经、这个福音是神所拣选让我们知道它的奥秘的方法，这是神所拣选的。第二在启示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神拣选了我们的使徒保罗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第二点我们的使徒，在第八节经文中第八节，我就是保罗在说，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神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神选择了使用保罗向我们外邦人启示他救赎的奥秘。保罗是神所选定的，选定是给我们做使徒给我们外邦人做使徒的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和以弗所教会都是外人，本来就是外人，是与神的国没有份的人。如果说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和神有关系的话，保罗就是那个告诉我们好消息的那个人。没有保罗，我们就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什么。没有保罗，我们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的应许。保罗是神所选定的，我们外邦人的使徒。很可惜的是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特别是在我们外邦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经常都会有人怀疑保罗的教导不只是在保罗的时期，也是在我们先进也会有人质疑保罗的教导，把保罗的教导和可能是耶稣的教导做对比这好像说 耶稣他从来都没有说过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呢，所以其实这是保罗自己发明出来的，并不是耶稣的教导。我们需要专注在耶稣的教导上，不用理会保罗这是和耶稣不同的地方，或是说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同性的性行为是不对的，是保罗在新约按着自己的意思加上去的，这一些教导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剔除它，我们可以移除它，不用理会。各位弟兄姊妹，保罗不只是神所拣选的其中一个使徒，更是神指定的我们外邦人的使徒。当我们否定某些保罗的教导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是在否定神给我们的拣选，给我们外邦人的使徒。这不只是理智上的不合理，更是感情上的不合理。理智上我们不应该怀疑神的拣选，神可以有能力拣选任何人，让我们明白。感情上但我们也不应该质疑保罗我们的使徒的身份，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使徒，他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福音经历过千辛万苦。我们否定任何的使徒，也不应该否定我们唯一的使徒经过了很多很多苦难的使徒。就如第十三节所说，保罗的苦难，保罗为了我们所经历的，应该是我们的光荣。保罗，我们外邦人的使徒，是神的选择。神选择了透过使徒保罗向我们外邦人启示他救赎的奥秘。第三，来到我们第三点，就是神的灵。神选择了借着他的灵让我们明白他救赎的奥秘。在第十六节，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向神祷告。他说，求他就是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要以弗所教会心里的力量刚强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看十八节，十八节那里说，就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意思就是借着神的灵，我们可以明白神救赎的奥秘，可以明白基督的爱。值得留意的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完全是神的工作。在整个保罗的祷告之中，一点非常特殊的就是，是神做主动的，我们以弗所教会都是被动的。是神在第十六节，神使我们心里刚强，刚强。在第十七节，神使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爱心可以在基督里有根基，能明白基督的爱。整个我们明白福音的过程，明白神的爱的过程，都是神做主动的。保罗只是按着神给他的恩赐传讲这个福音。使徒和先知就是通过圣灵的启示去写下这本圣经，以弗所教会他们只是因着神的灵才能够明白这个福音。整个过程我们的相信，我们可以理解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奥秘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的明白呢，就有点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所得到的第一面冬季奥运会的金牌，是由一位叫做 Stephen Burberry 的速度滑冰选手他得到的。他得到的过程呢非常有趣。他本来呢是排在最后的，就是圈红丝的圈的那个，他是最后离其他的选手都很远很远。而可是呢，当在最后的一圈快要到达重点的时候，前面的选手呢他们发生意外了，有人跌倒了。之后呢，那道所有的人前面的所有选手全都跌倒了，而红色的圈的他就是 Stephen Burberry。他呢，因为他离其他选手很远很远的关系，所以这个意外并没有影响他。 而在其他选手都倒地的情况下，他冲过了终点。而他冲过终点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是我赢了的表情，还不是很搞得清楚什么发生什么事，在看周围是不是真的我赢了这一个表情，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我本来是最后的，突然其他选手都不见了，突然我冲过了终点，突然我赢得了金牌。同样的，我们能够明白神拯救的奥秘，能够领悟神的这个救赎，这有点像 Stephen Burberry， 什么也不是我们做的，是神透过他的灵透过先知和使徒，透过这个圣经，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救赎的奥妙。这就是神选择启示他的救赎的方法，透过神的灵，借着使徒和先知所写的这本圣经，不只是让以色列人，也是让我们外邦人可以认识神的这个计划。你相信神所选择的这个方法吗？这个让我们明白他的救赎奥妙的方法吗？在基督徒的历史上，不同的时候流行过不同的追求神的方法。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看重的是苦行主义，他们认为离开人类社会，离开人类的繁华，独自过一个苦行式的生活，才能真正的接近神。也曾经流行过朝圣之旅，当时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历史的地方，触碰过可能是耶稣坐过的一个石头，或是某一位使徒所留下来的衣服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在第十世纪开始，教会有曾经流行过赎罪券，只有买了它，就代表我们的罪被赦免，不只是以前的，也是以后的罪。在近代呢，也有不同的流行，在本世纪第六十年代的时候，灵恩运动兴起的时候，特别的看重我们自身的经历我们讲方言的经历，我们对圣灵的经历，一些超自然的经历。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不同的时候都会冒出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办法，说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提升我们的灵命。各位弟兄姐妹，确实在面对新的教导、新的方法、新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被吸引，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听过的道理，没有试过的做法。特别是当我们所做的，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所传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特别是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感到灰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尝试新的方法、新的做法。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尝试任何的新方法，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做出任何的改变，基督徒就应该抹手成愧。确实我们的世界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在改变，而当我们在这个思想的时候，我们继续的需要因着文化、因着世界的改变而考虑，用不同的角度来回应时代正在问的问题。可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考虑文化、考虑世界的时候，同时我们也需要记得，神已经拣选了启示他救赎的奥秘的方法，就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经，透过使徒所写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我们是否对神所拣选的方法有信心呢？我们是否愿意依靠神这个方法，在里面，在神的话语上折根呢？最后，让我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彼此。他曾经说过，从宗教改革一开始，我就是马丁路德就求神 不要给我梦境，不要给我异象，不要给我天使的信实，而是给我对神的话，这本圣经正确的理解。因为只要我在神的话语，我就可以知道如何走在神的路上，我就不会被任何的谬误欺骗。让我们一同的求神帮助我们折根在他所拣选的方法上吧。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保罗，透过使徒和先知，透过你的圣经，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救赎的奥秘。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的这个所拣选的方法，坚定我们在你所拣选的方法上，坚定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折根，让我们相信你透过圣经啊，透过圣灵，让我们理解的这个你的救赎计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